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后，国际油价为何几乎没有变动？那么今天国际财经舆论关注的焦点是抓捕马杜罗之后，这个重大的事件对国际资本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那么从今天美国市场的表现来看，股市上涨，油价平平，那么这传递什么信息，反映什么背后的逻辑呢？那么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并不是过于关注地缘政治的冲突、地缘政治的影响或者什么国际秩序的影响，他们还是从资本市场最关注的委内瑞拉会不会重返石油大国。因为委内瑞拉是国际公认的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他如果被美国解除制裁，全力进入国际石油市场，那么对于国际油价，对相关的债券市场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彭博社他讨论为什么国际原油市场反应平平呢？除了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的股价大涨之外，国际油价并没有表现出来一种激烈的反应。那么彭博社认为，投资者们普遍认为，即使委内瑞拉的权力有序过渡，也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投入巨额的资金，才能将委内瑞拉的原油的日产量从目前接近90万桶的水平恢复到它昔日的辉煌，每天300万桶的历史峰值。所以市场的平静，它是根据潜在的恢复供应能力的时间周期很长。这个就是我们面对资本市场经常容易遇到问题，你判断趋势没有问题，委内瑞拉肯定会扩大石油的出口，但这个周期有多长，这个持续的周期期间，你能否忍受这种财务成本去投入或者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这个是今天国际油价反应平平的内在原因。那么未来恢复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供应能力需要多大的投入呢？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分析师他们测算，必须维持在每年投入100亿美元，你才能够维持它的这种供应能力。特别是现在委内瑞拉的与石油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都已经遭到严重的破损。那么这个报道也透露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就目前在川普抓马杜罗之前，委内瑞拉每天的石油产量90万桶，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国的雪佛龙生产出来的这个原油。那么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一些债券，特别是它最大的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债券价格有些反弹，当然目前是垃圾债的这个水平，但是对于有一些债券投资人，他相信川普最终能搞定委内瑞拉的话，那么即便买这个垃圾债，他未来的盈利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实际上在美国围困委内瑞拉五个月当中，委内瑞拉的国债、国家石油公司的债券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一倍，所以说这个你也能感受到华尔街刀尖舔血它就是有这么疯狂。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庭受审，其替代领导人的态度已经软化。今天马杜罗抵达纽约的一家法庭，面临毒品指控，同时联合国将辩论抓捕马杜罗的行动是否合法。今天早上七点刚过，马杜罗和同样被捕的妻子弗罗雷斯被武装警卫从布鲁克林拘留中心押上一架直升机，直升机迅速将他们送往曼哈顿联邦法院，他们将在那里面临中午的听证会。你看中午庭审，早上七点就给押到法庭去了。马杜罗被指控指挥一个可卡因贩运的网络，该网络与包括墨西哥西纳罗亚和紫塔斯贩毒集团、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叛军和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列车帮在内的暴力组织合作。现年63岁的马杜罗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称这些指控是帝国主义基于委内瑞拉石油的幌子。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最初谴责马杜罗被捕是殖民主义的石油掠夺和绑架，但是周日他改变了说法，称与华盛顿保持互相尊重的关系是当务之急。罗德里格斯说，我们邀请美国政府与我们共同制定合作议程，川普总统，我们的人民和我们所在的地区需要的是和平对话而不是战争， 现年56岁的罗德里格斯是左翼游击队员的女儿，她一直是执政的查韦斯运动的激进成员，因此她赢得了马杜罗称她为母老虎的战役。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中国人讲母老虎是一个非常贬义的，你要说人家哪个女性母老虎，人家可能会给你急眼，但是在委内瑞拉母老虎呢，就是个褒义词，是个赞美。罗德里格斯以务实著称，在私营企业人脉广泛，并信奉正统的经济学，许多委内瑞拉人都知道他喜欢穿奢侈华服。川普威胁称，如果委内瑞拉不配合开放石油产业和停止毒品交易，他将再次发动攻击。这个报道也简单介绍了马杜罗的背景。马杜罗曾经是公交车的司机、工会领袖和外交部长。2013年生命垂危的查韦斯任命他接任总统。那么目前查韦斯可能每天要到纽约大都会拘留中心被关23个小时。马杜罗目前被关在布鲁克林大都会的拘留中心的临时牢房，很可能呢受到监狱最严格的限制。就这个报道介绍，他目前的这个临时监狱每天23个小时开着光亮很强的灯光，由于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在这种监号里边关押的囚犯很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时间的概念，所以马杜罗一下从宫殿呢变成了这种状况。所以昨天川普透露马杜罗开始求情求饶，但这也是他自找的。之前川普给了他很长时间允许他去流亡，马杜罗体现出来一种患得患失，到最后一刻与川普提条件，那么川普认为时间到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川普对下一步掌管或者控制委内瑞拉的一些设想。因为现在抓马杜罗这个事儿干得很漂亮，下一步怎么去实现川普的委内瑞拉的计划，卢比奥讲得很含蓄，那么川普呢讲的就非常具体。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做的报道。第一个是川普誓言接管委内瑞拉，接管是打了引号，涉嫌压住国家建设。即便一个受到美国支持的政府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掌权，将其控制力延伸至全国其他地区，也可能面临重重挑战。在把马杜罗赶下台后，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一项不设期限的国家建设的努力，而这正是他曾经要避免的那种做法。川普表示，美国将无限期接管这个拥有2900万人口、经济陷入困境的拉丁美洲国家。他说，基本上在实现适当的过渡之前，我们将负责管理这个国家。他几乎没有提供关于白宫如何在不派遣大量美国军队情况下控制该国。尽管川普并没有排除这一选项，对于一位多年来一直谴责其前任试图改造他们并不了解的外国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逆转。此举为美国可能采取更深入且代价高昂的干预行动埋下伏笔，尤其是如果马杜罗政权的残余势力选择抵抗而非接受川普的要求。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假如不合作，这个美国会陷入很深的麻烦。即便出现一个接受美国支持的政府能在委内瑞拉掌权，将其控制力延伸至全国其他地区，也可能面临重重挑战。曾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参与委内瑞拉外交事务的前国务院的官员理查德·哈斯说，破旧是一回事，立新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成了责任人了。就是说委内瑞拉这个破烂不堪的样子呀，要把它恢复秩序、翻新重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麻烦事。川普将他的计划描绘成一次善意的干预，声称将顾及普通委内瑞拉人的需求，并鼓励数以百万计的流亡者返回家园，但他并没有说明华盛顿将承认该国下一任的领导人。这个主要是指目前呢，把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萨多排斥在过渡时期领导人的这个阵营。川普说，国务卿卢比奥已经与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进行了交谈，根据法律，罗德里格斯成为代理总统。川普还暗示罗德里格斯将与美国合作。川普表示，卢比奥和国防部长霍格塞斯等人也将参与相关事务。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呢，标题是川普希望解锁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但面临严峻挑战。第一个报道主要是描述了川普声称的要接管委内瑞拉， 他打算怎么接管，他存在哪些困难。那么通篇文章下来呢，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川普的石油的计划。川普试图将委内瑞拉种植原油推向全球市场的计划面临一个障碍，当前全球市场对石油需求增量有限，数月来美国一直将其对委内瑞拉的施压行动宣讲成打击毒品走私手段，如今这场行动的核心已转变为让美国能源企业得以触及全球最庞大的石油保障之一。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抓捕马杜罗将为美国石油公司重新在这个南美国家站稳脚跟铺平道路。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就在抓马杜罗之前，美国的所有的舆论都在宣传是为了打击毒品犯罪区的，抓了马杜罗之后呢，重点就转到石油了。川普说，我们将派遣规模庞大的美国石油公司，全球最大的石油企业进入委内瑞拉，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开始为该国创造财富。川普政府并没有详细说明如何引导本国的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可能推动建立允许企业竞标油气区块的机制，但是否也会允许欧洲公司参与竞标进入市场，目前仍然未明确。雪佛龙公司周六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当前的工作重心是保障在委内瑞拉的员工的安全与企业资产的完好。该公司及其合资企业在当地雇佣了3000名员工。委内瑞拉今年日产石油90万桶，其中1/3是由雪佛龙开采的。在美国，页岩油热潮释放了创纪录的石油产量，但页岩油开采商生产的轻质油在适用性上不及委内瑞拉、加拿大、墨西哥产出的重质原油。特别是美国有大量的炼油厂是专门为委内瑞拉这种重质油设计的。那么这个报道他翻出一本老账，就美国政府为什么强烈要求去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呢？因为2007年在时任总统查韦斯的指挥下，委内瑞拉将美国的康菲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在委内瑞拉的资产国有化，迫使这两个石油巨头退出了委内瑞拉市场。目前康菲公司向委内瑞拉政府索赔20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索赔120亿美元，所以不光是要进入委内瑞拉，就是你还要赔钱的。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介绍这两个方面，川普一方面声称要总体接管委内瑞拉，另一方面石油要大举进入这个委内瑞拉。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抓捕马杜罗之后，美国后续的一些行动计划并不明朗，离接管掌控还非常遥远。就不知道网友们关注到没有，就美国凭什么接管，凭什么掌控？那么无非是有两种方式。第一呢，你去占领这国家，你说了算，是你殖民地，那么显然目前离这个方式非常遥远，或者几乎不可能。那么第二个方式就是通过协议，不管是你扶持的领导人还是现有的领导层被迫与美国合作，那么你这种控制掌控是需要一种协议的，因为你并没有驻军在委内瑞拉，你也没有派你的这个什么管理团队，那么跟马杜罗的余部进行合作是需要协议的。那么这个协议呢，目前呢八字还没有一撇。 LT 也去注意到美国一些智库这两天在分析，一定要走到这条路的，要不然空口无凭。川普政府与委内瑞拉的现政权签协议谈判需要多长时间？美国舆论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是需要1年的时间，所以目前来讲啊，还远远谈不上美国接管委内瑞拉、美国石油公司的重返，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事需要铺垫。这是一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目前掌控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以及他的哥哥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这四人帮目前控制委内瑞拉，那么这四人帮是否会配合川普实现川普说的接管委内瑞拉，这个是从目前来看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LT 注意到昨天美国保守派的媒体华盛顿检验官他发现个问题，他说美国对罗德里格斯是有红线的，他这个红线的主要两大标志，第一呢是你不能够企图用军事手段对抗美国，这个是一个红线，假如说你的国防部长想铤而走险、轻举妄动，那么这个就越了红线了。第二个红线是你不能够与中国、俄罗斯、 进行某种啊与军事相关的联系，你如果碰了这个事儿，就是越了第二道红线，就这两个事儿是高压线，你做不得的。但是美国媒体发现罗德里格斯这两天呢，他也在悄悄的触碰第三个红线，但是没有完全越界，显然是在试探美国的容忍度，或者说他踩到了红线的边缘。那么第三个红线就是你委内瑞拉的执政当局，你不能够公开的反对美国，或者公开的以美国为敌，你敌对的状态，那么他就不需要你来掌管委内瑞拉了。那么为什么说罗德里格斯他踩到了红线边缘，他有意为之呢？是他在周六发表了强烈谴责美国逮捕这个马杜罗，同时呢标榜绝不为奴，就不当奴隶，要反抗。这个言论发表之后，卢比奥和川普都直截了当对他进行威胁。川普的威胁是说，假如你不配合，你的结局比马杜罗还要惨。那么在美国的高压的这种威胁之后，到了周日，罗德里格斯口气就变了。哎呀，我们现在急需要与美国合作，急需要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但是即便他有这样的一个回软的立场，美国媒体也很敏锐地捕捉到他很狡猾的，他之前那样的宣言，他对美国就是试探，他试出了川普给他画的这个边界红线的边界。所以说前两天美国舆论一片欢呼，哎，川普搞定了。实际上你看今天通过这两个报道来分析，来接管委内瑞拉和掌控石油行业，目前还没有可信可行的一些方案，也没有进入一种正式的议程，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的网友啊，这个还急不得。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一个报道，标题是谁将成为川普下个目标，就抓了马杜罗之后啊，动了委内瑞拉之后，谁是下一个目标。白宫副幕僚长的妻子贴文火了，这是这两天呢美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也再一次啊激化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所以这个新闻呢，它尽管是一个社交媒体，尽管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妻子发贴文这个事儿，但是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白宫的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的妻子凯蒂·米勒1月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被美国星条旗覆盖的格陵兰岛的地图，并配文很快。就这个女的她发个这个贴文，为什么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严肃讨论呢？这个就要从史蒂芬·米勒的背景来说起。大家经常在电视上媒体上看到有一个光头很瘦的川普的助手史蒂芬·米勒，这个是一个白俄罗斯移民的后代，他是川普最信任的幕僚，没有之一，绝对是最信任。不光川普信任，川普的两个儿子与史蒂芬·米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所以 NBC 在之前专门发表过一个文章，标题就是史蒂芬·米勒再次成为川普白宫里的不可触碰的力量，就谁都不能说史蒂芬·米勒。一位了解米勒的前川普的顾问说，史蒂芬是总统的本我，他一直都是，现在他拥有了充分实现这一角色的杠杆和权力。就他尽管是一个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但是整个川普的对内对外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史蒂芬·米勒对外解释的。那么他这个妻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在马斯克啊，在白宫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管是给川普当顾问还是什么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哎，很快跟这个史蒂芬·米勒的妻子啊打得火热。当马斯克五月份结束在白宫的工作之后，这个史蒂芬·米勒的妻子就跟马斯克走了，就到马斯克手下去工作了。所以鉴于史蒂芬·米勒是川普政府决策圈的核心人物，所以他妻子的这一篇贴文呢，十分钟之内就获得了超过800万人的浏览量。那么再加上其他美国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所以这就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事件了。就欧洲方面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媒体的胡言乱语。所以他接下来报道说，丹麦驻美国大使索伦森回应，丹麦和美国是亲密盟友，应继续以此身份开展合作。美国的安全也是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格陵兰已是北约成员，丹麦王国正与美国携手维护北极的安全。我们在北极安全领域显著增强了投入，仅2025年就安排了137亿美元可投入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专项资金，因为我们高度重视共同安全。我们期待丹麦王国领土完整， 得到充分的重视。美国弗吉尼亚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批评称，川普未经授权就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接下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去占领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吗？ LT 对这个热门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一再宣称美国有必要拥有格陵兰岛，那么对这个事儿，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前景有没有可能。我们先用排他法，第一呢，是川普政府强行武装占领格陵兰岛并声称拥有主权，那么这种可能性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会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同时呢，也会与丹麦作为一个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会出现矛盾。你美国没有解散北约之前，你对北约成员国之一发动武装侵略，那么它引发的北约第五条共同防御，它就会产生一种矛盾。所以这种呢方式控制格陵兰岛，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可能性不大。那么第二种呢，就川普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威胁，那么有可能会迫使丹麦与美国达成某种合作协议。那么这种合作协议呢，就有深有浅。那么对川普而言，最理想的情况呢是丹麦格陵兰岛就愿意把防务的权利交给美国，成为一种合作的战略安全区，或者是共同管理的一个区域，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也是川普不断的施压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件事儿终归呢会影响美国与欧洲的关系。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抓捕马杜罗考验中国外交攻势的极限。就这两天呢，中共的外交部他似乎睡醒了，就在周六周日，中国外交部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个事儿。他们与全世界的吃瓜群众一样，在观看美国抓捕马杜罗的大片。那么周六外交部的反应呢，说是哎呀，美国你这违反国际法。到周日呢，他就马上改变了这种口气，就与俄罗斯保持一致，或者是学俄罗斯，就美国你放人，你要尽快放人。那么到了星期一，中国外交部他可能也感受到这个事儿是针对我的因为在那之前，中国外交部的表态跟其他国家表态没有两样，甚至还不如欧洲的言辞尖锐。到周一他们缓过劲来了，这完全针对我的，因为我有那么多投资，我跟委内瑞拉关系那么好，我经营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就把我清零了？所以今天中国外交部才当成一个大事，才把自己做一个局内的人。我们来看路透社怎么描述中国外交部他的最新反应。中国最高外交官指责美国扮演世界法官的角色，扣押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并将其带往纽约受审。北京将在联合国就此合法性的问题与华盛顿对峙。中国外交部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外长时表示，我们从来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充当世界警察，也不接受任何国家自诩为世界法官。他指的是委内瑞拉的突发事件，但没有直接提及美国。王毅补充说，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应该受到国际法的充分保护。这是自周六马杜罗被蒙住双眼戴上手铐照片震惊世界以来，王毅首次发表讲话。那么中国会在哪些方面发动这种外交攻势呢？中国全球南方计划联合创始人埃里克·奥兰德他评论称，中国目前无法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质支持，但舆论层面北京将在联合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头争取舆论支持，反对美国。他补充说，从津巴布韦和伊朗这两个受到西方制裁的国家案例中，我们看到即使在困难情况下，中国也通过贸易和投资来展现其对这些关系的承诺，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北京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和基础设施投入了巨资，2024年中国在委内瑞拉的采购额约为16亿美元。一位中国政府的官员在马杜罗被捕前几小时听取了马杜罗与中国拉丁美洲特别顾问邱小琪会面的情况汇报后表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原本想成为委内瑞拉可靠的朋友。所以这个报道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王毅呢，他与前两天外交部的这样一种反复不知所措的表态呢，他不同，似乎呢有点稳住阵脚，目前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愤怒不满，而这种愤怒的基础呢是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委内瑞拉的利益被清零，而且呢有重大的权益会遭到损失。所以这个报道他提出他的说所谓的外交 攻势反攻的攻势目前还只是愤怒的情绪而已。第七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就中国开始料理后事了，要善后了。第一个呢是路透社报道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这个报道呢他就向我描述中国要如何面对他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这个坑里面潜在的损失究竟有多大。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主要客户和投资者，委内瑞拉出口的石油大部分销往中国，尽管北京方面申报的进口量很少，而且进口石油通常被重新包装，就你从中国海关的数据啊，你并不能够得到真实的中国在委内瑞拉采购的石油总量，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采购啊是受美国制裁的。所以中国方面呢，你看从这个新闻也能透露出来，就他海关的数据他也会做手脚的。那么根据能源公司的预测，2025年委内瑞拉每天出口到这个中国的原油是47万桶，约占中国从海运进口量的 4.5%。 那么谁在使用委内瑞拉这些原油呢？主要是被称为茶壶炼油厂的小型独立的炼油厂是委内瑞拉原油的主要买家。所谓的茶壶炼油厂呢，他们是两头在外，就是把委内瑞拉的重油拿出来提炼，提炼产生的汽油柴油再卖到国际市场。那么这种啊，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到中国的收入三分之一是直接用于偿还中国的这个债务。那么目前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投入了多少钱呢？除了借钱几百亿，投入多少钱呢？那么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2023年的数据，2016年后中国投资者向委内瑞拉石油行业投入了20亿美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2019年美国制裁之前的主要投资者。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数据，中油控制委内瑞拉16亿桶石油储量的合资企业的合资伙伴。摩根斯坦利的另一个数据显示，中石化是委内瑞拉另一家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控制28亿桶石油的储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刚科德资源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去年投资超过10亿美元开发两个油田。其实中国人胆子还是很大，这个完全他不去考虑这些国际形势变化。尽管去年川普没当总统，但是中国方面显然他没有考虑这样一种风险。2024年7月另一家中国的石油公司科瑞石油公司也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生产合约，还有一家名为安徽二环石油集团的民营石油炼油批发商也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合约，投入进行生产。所以你看这个马上到了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公司还在奋不顾身地往里面进行大的投入。第二个报道是彭博社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中国敦促银行披露与委内瑞拉贷款关系。你看时至今日，马杜罗已经被抓走了，现在中国才开始认真来清究竟借给委内瑞拉多少钱。那么在你看在之前五个多月围困当中，中国方面可能还是在抱一种侥幸的心理。今天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后，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要求其政策性银行和其他主要贷款机构报告其对委内瑞拉贷款风险敞口。报告也指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建议各银行加强对所有与委内瑞拉相关的信贷风险的监控，以评估对中国贷款机构的潜在风险。多年来中国一直通过石油换贷款的协议向委内瑞拉提供信贷。彭博社报道指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举措凸显了监管机构对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可能对银行业带来的冲击的日益担忧。报告还称，过去十年间中国向这个南美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其中主要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主导。所以通过这两个报道啊，LTE 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和感受，就中共对委内瑞拉的风险呢，完全没有啊采取预警的措施。就前两天国际舆论都在嘲笑马杜罗被抓见的最后一个来宾就是习主席的特使，习主席特使呢忽悠马杜罗中国坚决支持反对美国什么拦截邮轮。舆论呢普遍认为中国呢是在毫不负责任的给马杜罗带来虚假希望。但是从这两个新闻 LT 感觉呢，就中国连自己都骗，不光骗马杜罗没事，他们不敢抓你的， 你看他连习主席也骗，没事，委内瑞拉没事，一直到今天你看才开始来清账。这实际上在其他换任何国家，这个账早就统计了的，不至于到马杜罗被抓了之后再来去统计各个银行贷给委内瑞拉多少钱。那么从第一条，石油行业也是，你看一直到去年的七月份，中国还在大举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业。所以习主席治国理政啊，出了十几本书了，他对这样一种啊肉眼能看得见的风险全然不顾，所以还是一个挺奇葩的治国理政的方式。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习近平在台湾面临的代价比川普在委内瑞拉面临的代价更高。川普对委内瑞拉的突袭引发了关于这位美国领导人是否为习近平在台湾采取类似行动树立了先例的争论。无论如何，对北京而言风险要高得多。就在川普对这个南美国家实施海上封锁并迅速逮捕其领导人马杜罗的几天前，中国刚刚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大规模的演习，为类似的情景做准备。就在上周，中国人民解放军模拟围攻了台湾的主要港口、军事基地和能源供应设施，甚至还吹嘘要对台湾领导人进行斩首演练。对习近平而言，任何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都可能比川普在委内瑞拉举动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似乎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其后院抓捕一位南美独裁者，而北京试图夺取或封锁台湾的举动都可能招致西方的全面制裁，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所遭受的制裁一样。这将对本已因房地产市场崩盘而步履艰危的中国经济造成重创。此外，川普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封锁主要损害的是其最大的买家中国。如果切断台湾最重要的商品、全球最先进的芯片的供应，将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广泛的破坏，引起更大的反弹。就他抢这个，就习近平你别学川普，就川普动委内瑞拉倒霉的只有中国，就其他人无感。但是如果习近平动台湾，全世界有感。新加坡的前外交部常任秘书考西钦在脸书上发贴文称，中国不能指望对台湾采取行动不会招致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他补充说，无论你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如何，他们都不是赌徒，尤其是在事关中共合法性的时候，他指的是中共共产党。尽管习近平在军队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出席了阅兵式，但他的现代化军队的实战中仍然未经考验。他们也必须考虑到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及日本、澳洲、韩国盟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提出了这种设想，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在马杜罗被捕后首次公开演讲中，今天习近平称中国为爱好和平、思想开放、包容各方的国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詹姆斯·扎尔表示，美国绑架外国领导人可能会重申北京的观点，即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强权即公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童星表示，随着美国发动攻击后国际规则的转变，批评中国军事威胁的道德高地也随之改变。他说，看到国际社会接受美国最新的行动，几乎肯定会加强北京信念，即对台湾采取行动更容易被世界接受。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台湾的攻击迫在眉睫，但中国问题专家相信，北京通过每次演习都在积累经验。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昨天彭博社莫名其妙报道中国官方舆论引导的中国爱国网民热议，用同款模式比照川普去台湾活捉赖清德。昨天 LT 与网友评论当中就提到，对彭博社这个报道啊，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不理解，因为这个是中国官方啊为了丧事喜办转移他们呢很囧的这种状况，就几百亿投资打水漂了，他们转移话题转移到台湾问题上。彭博社怎么当成一个中国的主要舆论向世界报道，是一个很奇怪。那么今天这个报道你看就更进一步的表露出来这股舆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你看这个报道开头大部分内容都在谈习近平会学川普铤而走险，那么这个报道到结尾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詹姆斯·查尔的观点开始， 大段大段描述的呢是在批评川普，说你这次啊去抓马杜罗会给啊这些独裁者树立坏榜样，这个才是他这种报道的目的所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关注啊目前国际舆论当中大家要多留一个心眼，特别是像这类报道，欧洲媒体非常多这种观点，炒作习近平可能打台湾，他们的背后的逻辑，底层逻辑实际上是用习近平可能打台湾抓赖清德来变相来批评美国的这一次委内瑞拉行动，批评美国抓马杜罗，所以这个舆论呢还是很复杂的。最后与网友分享两个中国的热点新闻，这两天呢被委内瑞拉事件呢冲淡忽视，但是呢仍然值得网友们呢了解的两个热点事件。第一呢是中共中纪委中国国家监委的网站公布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件，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议论。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国家监委对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周先旺立案审查及调查其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中纪委指控称，周先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要求，不按规定报告个人事项，在干部选拔、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和收受财物。那么中纪委的这个公告怎么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讨论呢？这个它就是揭示了中共的一种虚伪性。就中国舆论关注这个周先旺啊，他没有从中纪委通报当中啊感受到他多么严重的违法事实或者是错误，舆论的焦点还是关注这个周先旺是疫情爆发时候当时武汉市的市长，而且当时中国的舆论、海外的舆论都一致认为中共啊会对这个周先旺秋后算账的。哎，这次中纪委这个公告无非是应验了中国民间的判断，就是中共的秋后算账。那么中共要对周先旺算什么秋后账呢？主要是当时周先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候，他把疫情失控的责任推给了北京。他当时两大著名的指控或者是推责，他说第一，你这个病毒是不是人传人我们不能说呀，你北京得说呀，我们是早就发现人传人了，但北京不让我们说呀。这是一个他揭露中共掩盖疫情。第二呢，说是否处于疫情状态，尽管有2000多人在抢救，但是我们不能够宣布有疫情呢，这个是不是宣布疫情状况被北京说了算呢，我们也着急啊。所以他当时对疫情的责任他是做了辩解的，他责任不在他，他做不了这个主，他并没有隐瞒，他把所有的情况都向北京汇报了。那么根据中国的法律，这类的疫情的界定是北京能够决定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个就让国际舆论取得了第一手的证据，就中共、北京、习近平故意隐瞒拖延疫情信息。所以仅凭这件事，中共不会放过这个周先旺的。所以中纪委这个新闻发布之后，中国网民呢没有人去议论周先旺犯了什么事了，大家一股脑的还在议论周先旺在疫情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那段著名的言论。所以从这个舆论反应来看，就中国的网民呢还不是太好忽悠的。就有网友呢很失望绝望的说，就中国的网民的记忆啊超不过2天，弄一个什么明星的绯闻就会转移注意力。但是你看对周先旺这个事，中国网民呢记忆保存时间还是非常长的。第二个相关的热点新闻，这个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个还是中共的党媒澎湃新闻一本正经的报道，中国佛教协会推主持任期制，同一事任职不得超过2届。日前中国佛教协会通过新规，主持每届任期5年，在同一佛教场所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而且每届任职期满后应对其进行财务审计。此举被认为是针对少林寺前主持释永信涉嫌挪用资金等丑闻的改革举措。2025年7月底河南嵩山少林寺通报释永信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的资产，严重违反佛教界的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后续释永信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当局逮捕调查，也被中国佛教协会逐出佛门。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2025年12月28日至29日会见中国佛教协会领导成员时，要求要建设政治上靠得住的佛教人才队伍，要引导佛教界人士和信徒听党话跟党走。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佛教协会在王沪宁的领导下，这个举一反三，痛定思痛，认为要防止释永信这样一种腐败啊，采取一个绝招，那就是让主持寺庙的领导人搞任期制，而且呢不得超过两届，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腐败。这种逻辑这个是不是犯忌讳啊？本来中共修订了宪法，避免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腐败，设立了任期制，而且呢不得超过两届。习主席把这个改了，那习主席改了，这个腐败问题怎么办呢？没有人去研究了。所以说中共给这些和尚啊制定这个任期制不得超过两年，同时呢中共党的总书记呢又要解除对自己的任期制，解除对自己不得超过两年的这两届的这个限制，他就能够反映出来习近平呢他才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分子，而且为了追求腐败公然的给自己解除了限制腐败的措施。因为中国佛教协会这个规定靠任期制不得超过两届，它主要是一个反腐措施，所以这提示了人们呢来反思习近平想干什么，他就是要腐败，这是道理很简单。这是这个新闻呢给我们带来的最强烈的冲击性的信息。第二个 LT 印象很深的是王沪宁要和尚们呢政治上靠得住，那政治上靠得住听党话跟党走，那么听党话跟党走，那为什么要去加入佛教呢？为什么要成个佛教的信徒呢？你直接加入共产党不就好了吗？共产党现在有1亿多人的规模，门槛又低，而且呢还没有那些清规戒律，所以中共要改的不是这个佛教协会。王沪宁的要求实际上是让全体的和尚全体的佛教信徒啊，都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政治上挂帅，政治第一，那还是个什么和尚啊？所以这个新闻它能够让我们展示今天中国的荒唐，特别是政治上的荒唐。一个高举反腐败的领导人，他首先解除了对自己腐败限制的宪法规定，这个多荒唐！这个你看，中共上对佛教协会的乌烟瘴气，他们想来想去还是要通过任期制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来遏制这种腐败，但是更大层面上习主席要解除这种限制，同时呢要求这些和尚们呢要政治上靠得住。中国人一讲政治上靠得住啊，这个就像黑社会的话呀，你得滴血成盟啊，你得有投名状啊，你得去揭发自己的家人啊，这个才能够政治上靠得住啊。所以这个对和尚的要求啊就更高了。所以荒唐的政治逻辑背后呢，它实际上还是最简单最浅显的道理，就中共的执政者当权者呢，他们希望自己天马行空贪得无厌，但是呢要求信众要求其他人克己奉公，但是现实呢不可能做到这样。你习近平是这样的话，这些省委书记也是这样的，哎呀你们这些省委的委员你们老老实实啊，你们不贪不腐，哎，我可以例外。那么到了县里面到村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李光耀那这个对中国的判断是精准的。他说中国的问题啊不是一个皇帝的问题，是有千千万万个皇帝，一直到村里书记都是皇帝。那么皇帝呢就是让别人正经自己不正经，让别人守法自己不守法，那中国怎么可能有法治呢？怎么可能有公平的秩序呢？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